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据路透社报道，本周五4月19日，联合国安理会将对巴勒斯坦提交的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申请进行投票。但据外交官透露，这一申请可能会遭到美国的阻挠，因为美国认为此举相当于事实上承认了巴勒斯坦国家地位，而美国是以色列的盟友。据悉，纽约时间周五下午3点，由15个国家组成的安理会将就是否推荐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进行投票。该提议若获得通过，安理会将建议193个成员国的联合国大会接纳巴勒斯坦成为正式会员国。若想该决议获得通过，需要至少9个安理会成员国投下赞成票，并且不能受到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或中国的否决。有外交官预测，该决议可能获得多达13个安理会成员国的支持，这或将迫使美国动用否决权。该决议草案由安理会成员国阿尔及利亚提出，原计划在周四下午进行投票，以配合安理会就中东问题举行的部长级会议。然而，美国对此表示反对，认为巴勒斯坦国家的建立应该通过巴以双方直接谈判来实现，而不应该在联合国寻求解决。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本周三表示，安理会通过相关决议并不能推动巴以问题的和平解决。目前，巴勒斯坦在联合国的地位为非会员观察国，这是联合国大会于2012年给予的一种事实上的国家认可。但要成为联合国正式的成员国，巴勒斯坦的申请必须先获得安理会的批准，再得到至少2/3联合国大会成员国的支持。关于巴以和平共处的问题，联合国安理会长期以来一直支持两个国家在安全和公认的边界内和平共处的愿景。巴勒斯坦希望在1967年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和加沙地带建立国家。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初巴以签署奥斯陆协议以来，巴勒斯坦建国进程几乎停滞不前。目前，由马哈茂德·阿巴斯总统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在约旦河西岸实行有限自治，并作为以色列在奥斯陆协议中的合作伙伴。但2007年，哈马斯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赶出了加沙地带的权力中心。此次巴勒斯坦申请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行动，正值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战争爆发6个月之际，同时也是以色列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之时。对此，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吉拉德·埃尔丹指责安理会浪费时间推动建立一个巴勒斯坦恐怖主义国家。他说，如果安理会决定推荐支持煽动和资助恐怖主义并且无法控制其领土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成为正式的联合国会员国，那么安理会将会失去所有合法性。4月2日，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致函联合国秘书长，要求重启入联进程。此后，由15个安理会成员国组成的新成员接纳委员会在上周已经2次讨论了巴勒斯坦的申请，并于本周二4月16日就此问题达成了一份报告。报告指出，委员会在巴勒斯坦的申请是否符合所有会员资格标准这一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建议，因为各方表达了不同的意见。根据联合国的规定，只有接受联合国宪章义务，并且有能力、有意愿履行这些义务的爱好和平的国家，才能成为联合国成员国。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武装分子袭击以色列南部，随后以色列在加沙发动进攻作为回应，这场冲突至今已经有6个月了。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统计，截至战争爆发的第175天，至少有3262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超过75092人受伤。哈马斯管理的加沙卫生部称，截至冲突爆发的第178天，至少有32916人丧生，其中大部分都是妇孺。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负责人菲利普·拉扎里尼4月17日在向安理会通报加沙问题时，呼吁尽快达成哈以冲突的政治解决方案。
The agency exists because a political solution does not. It exists in lieu of a state that can deliver critical public services.
京东救济工程处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政治解决方案尚未出炉。它实际上在扮演一个能够提供关键公共服务的国家角色。长期以来，国际社会一直在努力遏制而非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每当冲突升级，人们就会空谈两国方案，但这只会耗费生命，磨灭希望。京东救济工程处长期以来肩负着维护巴勒斯坦难民权益的重任，只有在政治解决方案落地之后，他才可能停止扮演提供关键服务和保护人权的核心角色。我们虽然一直作为一个长期的临时组织存在，但如果现在我们能真正开启政治解决进程，工程处或许能再次回归其临时性质，助力未来的巴勒斯坦国顺利接管教育、基础医疗等公共服务，实现平稳的过渡。
Public services like education and primary health.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